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如何明白神的美意。不管我们信主了多久，我们都愿意来跟随主。我们从信主的第一天，我们就要想去揣摩神的心意，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也让我们可以来讨他的欢喜。最近彭博社，如果大家注意新闻的话，会发现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全球的一个能源的危机，在这个冬天不好过。我们看到石油的价格呢，这七八周来居高不下。在英国加油啊，每个人都要等个两三个小时，视为常事。燃煤的价格呢，也是破纪录的飙高。在中国甚至有停电断电，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度这个严冬。欧亚这些天然气呢，也是价格呢飙到每一桶将近190块这么高。在现在的一个疫情下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去上班啊，也成为一个叫做 new normal。 什么叫 new normal？ 就是一种新常态，一种混合和远程工作变成一种新常态。但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啊，小孩子呢也不能够打疫苗，也不能够去送出去，所以公司要去提供这些居家上班的这个员工有一种另类的一种托儿的服务。很多人在家里上班呢，他们就发现了一点，哎，今天我在家里做这些事情，我不必要为我老板做，我可以自己去创业，自己来做。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好处，我可以更多的时间啊来去陪伴我的孩子们啊，开展这个亲子的关系。拜登现在碰到一个比较头痛的事情，他在明年的预算，他提出了3.5兆的这么高的一个预算。当然他主要的是希望改善我们美国的一些啊 infrastructure 这些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开在101或880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路上呢怎么老是那么多坑坑洞洞的啊。原来这些高速公路呢是年久失修啊，是真的需要来好好的来整顿了。我们现在看到有两个这个时限马上要到，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呢，它碰到了这个经济危机，从2008年开始呢，它就开始拼命的印钞票，然后就是负债的门槛呢一直一直每年在边提高，啊，这一次呢它又希望把它再提高一些，因为它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都要花钱，而且呢。这个联邦这个要紧急的拨款，要不然这个政府呢就要停工了。财务部长耶伦说，如果不把这个负债的门槛提高呢，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至少它会影响三件事情。第一个，有孩子的这些啊3000万的家庭呢，他们得不到这个 childcare 这个 tax credit， 也就是说在6岁以下你可以拿到3600啊，在11岁以下呢你可以拿到3000，这个钱呢他们就拿不到了。还有一些老年人啊 senior， 你们拿的 SSA SSI 有5000万人啊也拿不到了。还有一些失业的啊，或正在这个 between job 的啊，他们的拿不到这个失业救济金了。感谢主，就在礼拜五啊，这个参议院呢他通过了一个很短的，就是2个月，把这个门槛呢，借贷的门槛呢提到了这个12月初，当然到那个时候呢，又要在那边辩论，看怎么样来通过拜登的这个高的这个债卡。但是呢，我们看到民主党自己本身呢，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声音啊，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经济的议程等等。好，联储局的主席鲍尔，他说因为这个 Delta 病毒呢，它延缓了美国的这个 recovery 啊，经济的复苏，而且呢他也发现了这个 inflation 这个通货膨胀呢比他原来预期的呢要更大，而且可能会更久。 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也许你并不是那么关心注意，但是这些其实都是每天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那到底在这样一个疫情之下，然后每个人都在家里憋了这个一年九个月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但是我真的憋着快要憋出病来了，没得到这个新冠，但是呢在家里真的会憋着发慌啊。今天我们就从马太福音啊一段经文，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在这样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好，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啊，25到30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把一些重要的 keyword 啊，在读的时候去了解一下，到底马太他记录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在此刻啊，到了21世纪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好，我们一起来攻读。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起来做祷告。是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悟性，也帮助我们能够从我们内住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让我们虽然来负你的轭，虽然来担你的担子，但是让我们感到容易和轻省，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因为只有真理才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马太福音呢，从第5章到第25章，它有所谓的五大论述。第一段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登山宝训啊，5到7章。所以第7章结尾呢，他这里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那大家就觉得他的教训跟其他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好像他讲话呢带了一种权柄性。好，第二段呢就是8到10章，所以耶稣呢在这里又吩咐他所呼召了的12个门徒，然后呢他就往各城去传道了。好，第三段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出处啊，11到13章啊，他就讲了一些的比喻啊，然后呢他就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好，第四段呢就是14到18章啊，就看到了耶稣呢讲段这个论述呢，他就来到了犹太的境界约旦河之外。好，最后一段呢就是19到25章，因为在这里呢他知道他的时候快到了，也就是他要为我们每一位上十字架，然后3天以后要复活的这些事情。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第三段，11到13章，我们的经文是在11章25到30节，所以我就用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来看他这个这一章里面，他分了4个段落。好，第一个段落1到6节。这里呢看到施洗约翰呢就差人去问主一些问题，然后接着7到19节呢耶稣就称赞这个施洗约翰了。然后20到24节呢，这里就看到了有一些的城市，大概6、7个城市啊，他们呢不愿意悔改啊，这就让神非常的忧心啊。最后呢神就呼召了，让他们来跟随主。 好，所以今天呢，25到30节呢，兄弟把它从三个命题让我们来去思考。我们今天要了解神的美意，到底神的美意的原委是什么？为什么他这里讲说，他把他要给我们讲的道理呢，像一些自以为聪明的通达的人，他反而藏起来不让你知道。但是有一些很 naive 的啊，这些婴孩一样的孩子们的，他就愿意来显出来，为什么？那到底他的美意的内容是什么呢？啊，这里我们看到了有一种层次的改变，啊，从得安息到得享安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第三个，他又给我们一个 promise， 就是说我们去负他的轭，去担他的担子，其实是很容易、很轻省的。真的是这样吗？那为什么每个人都天天愁眉苦脸的，好像都已经扛不下去了，担不下来了？好，那到底出了什么错？我们今天从这三个问题来去思考 why、 how and what。 好，我们看第一个，为什么他把这些的真理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而向婴孩就显出来呢？因为父的本美意本是如此。好，我们看看这个英文是怎么讲。他说 For this way was well pleasing in your sight， 也就是在父的眼里面，这是能够讨他欢喜的。为什么呢？我们要看他上面这里讲什么，就是前面这一段20到24节。这里呢，他一口气就指出了有6-7个城市，包括格拉范、博塞大、推罗西顿、加百伦、卓罗马、俄罗马等等，这些我们都知道，这些城市呢，他们犯了罪，所以当神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他们不好受的。因为这些城的人呢，他们不悔改，仍然享受罪中之乐，所以当主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这个会受不了。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字，一个叫 focus， 就是要专注，另外一个字呢 simplicity， 就是要单纯。我们记得这个乔布斯啊，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他的座右铭就是这两个字，一个是专注，一个是简单。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每天这边处理一大堆的事情，很简单的事情反而我们想得非常的复杂，然后想到最后呢，自己都不知道转到哪儿去了。因为你要把它简单化呢，比你看着复杂呢要更不容易，所以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把你的思维理出来了，让它可以简化。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过了一个是很简单的生活，而不要过着很复杂的生活，这样呢，在有条理之下呢，我们就可以来迎刃而解。简单呢，它有一种意思，就是要把你的杂念把它摒出去，这样你才能 focus， 然后就可以直达一个本质。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回到初心，回到我们初学者这个心态，然后呢，我们去追求我们内心的一个热情。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底神美意的内涵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从得安息到得享安息，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再一样的把它看成英文的意思。和合本的翻译很好，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和合本呢，它就缺乏那个临门一脚。好，所以如果你能够用英文来对照了看呢，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他所讲的意思。所以第一个得安息呢，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在里面的休息，就是他给我们休息。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自己去找，怎么找呢？在我们内心深处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去得到这个休息？好，所以怎么样从主得到这个安息是第一层次，然后呢，让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里面可以真正得到这个 resting， 这是第二个层次。所以在层次上呢，我们从一个得救的生命进一步到一个可以去享受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我们常常走出家门，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试探等着我们， 撒旦的声音也是常常在引我们去再犯罪，他让我们不圣洁，让我们不像神，让我们活不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来。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得救的生命上面来保守自己，让自己可以进一步去做一个陶足喜悦的一个顺命的儿女呢？这是他的一个意思。好，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那边去，他就让我们可以有休息。所以这样一个卸重担是一个完全的信托，你才愿意把你的重担在他面前卸下来。讲一个简单的故事，有时一个老樵夫上山去砍柴，砍了一捆柴，他就从山上慢慢慢慢走下来，然后一个年轻人开了个小卡车经过，说：“哎，老伯啊，你这个挑这个柴蛮辛苦的，我带你一程吧。”来，就叫他上来。老伯看到他，好吧，他就上车了。结果他就开开，哎，这个年轻人回头一看，哎，老伯，你上了我车，怎么你还扛着这个柴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的时候，即使我们上了愿意帮助我们的手啊，上了这个小卡车，但是我们呢还舍不得把我们的担子呢把它放下来，因为我们不相信啊。所以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完全的信，我们才愿意把我们的重担在主面前真的把它卸下来，因为这样你才能够上升到下一步啊。下一步呢，就是让我们去陶足喜悦，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就是要学习怎么样负轭，怎么样学样。简单来讲，就是要效法基督，也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让我们学习这个 gentle and humble， 柔和和谦卑。我觉得圣灵九果里面这两个其实是最宝贵的，因为我们的信不但是把耶稣当成我们个人的救主，在我们过去的某一点，因为圣灵的感动，我们听了一首很美的诗歌，或者一个弟兄姊妹很好的见证，好，让我们悔改，让我们相信，让我们接受了，所以他就成我们个人的救主。但那只是一个开始，开始怎么样？开始要去寻求一个更上层的，让他成为我们完全的生命的主。因为我们的得救呢，是神的一个绝对主权和他的拣选，他在万事以前他就设立了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呢是他预先知道的，他有预先定下来，这些人就是将来会得救的。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并不晓得谁在这一个圈子里面，但是我们有信心，因为透过祷告让神动了慈心，他就可以拣选他们进到这个圈子里面来。然后呢，当他听到这个福音之后，他有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他用一个 free will 自由意志和一个责任，他要回应神的呼召，他就得救了。因为这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但是呢，他要我们得了以后呢，要去活出一个神所定规的善。也就是说，当我们生命被神改变了以后呢，我们透过我们对神的一个完全的交托，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得胜的生活。等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天上得赏赐，以及跟他一起坐享荣耀，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不管我们在信心、知识、热心、口才、待人的这个爱心上呢，我们都要显出一个我们基督徒的本质，就是我们要常常知足常乐，常常为事情感恩，也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那是不属于主的，主当然就不认我们，更不会悦纳我们所做的那一点功。好，我们来看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讲得很好，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这里讲到了是一种态度，一种心态。怎么样来拥有主耶稣的一种态度呢？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上文下理是怎么讲的啊。所以上面的第三第四节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所以这里讲到了两个不可，就是不能够有这种私心啊 ，selfishness， 也不能有一个 empty conceit， 啊，不要看这个其他人好像很风风光光的啊，那种呢都是一种虚浮的一些荣耀，因为我们的一切荣耀都要图归真神。怎么叫做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就是你看别人比我们重要，啊，所以当你能够尊重对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谦卑下来。好，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呢，不要第一个想到我从这里得什么益处，我们要先看看我这样做对对方有什么样的帮助。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本质应该要去思考的。简单的来讲，就这两个字，一个叫彼此尊重，一个是用同理心意味思考去了解到底我这样做对他有什么亏损，而不是去想我这样做对我得到什么好处。很不容易吧，但是这就是神的意思。谦卑呢，啊，不是说我们在人面前哦，是是是的，你讲的都对都对，毕恭毕敬的。其实谦卑是很不容易的功课，他要愿意虚心受教，这样我们就可以任重而道远，是一种 humility。 然后呢，我们要用更多的爱心和耐心来对待人，啊，让我们表现出我们的一种 charity。 然后我们要无私的，啊，把我们所知的倾囊相授，啊，来去祈祷后进，因为看到后面的跟上来了，我们的心才能够让父神满足，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学习做一个 mentorship。 然后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 obedience of faith。 罗马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两句话就是信靠顺服真道，那个真道两个字是加进去的，它就是当我们真正的信一种笃信了以后，你就会完全的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那个就是第一章第五节和十六章二十六节一前一后把整个罗马书的精髓摆出来了。我们学就是要学习在神面前的一个信靠和顺服，我们真正的读信进去以后，你就会完全的心悦诚服，也明白他的心意了。所以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这句话也很棒，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怎么样让他兴旺呢？先让我 decrease 才能够让他 increase，这是英文的翻译，或者是说我变成少一点，他变成大一点。所以就是简单的来讲一句话，就是荣耀独归真神。我们不管能够做什么，就包括我们现在能够有机会来服侍神，这都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比任何人强，是因为神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是要做他的代言人，是要把他的心意转出来让我们大家都明白。阿们。柔和呢，也不是说话轻声细语没有什么脾气的人，柔和其实是很强大的，他有一种包容力，也有一种韧性，他从自己改变开始，一种 endurance。 他有一种睿智力，他可以增加自己的抗压力来承受外面来的一切的挑战。所以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就是情绪的智能，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任何事情发生了，不要先怨天尤人，不要去责怪对方，先想想如果我是他，我在那个情况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也就是设身处地的去为对方来思考，而不是先就破口大骂，就是讲全世界都错了啊，只有我自己对，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有连续性，要去顾念他的需要，然后我们更要有个 affection， 有一种亲和力，让别人接近你呢很愿意去感受到你身上的那种温暖，而不是一种冷冰冰的雕像啊，谁都不敢靠近你。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这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为什么？为什么我老是要讲好听的给他听呢？ 为什么我吵着要去肯定他，去鼓励他，去帮助他，扶持他，让他成长呢？其实这是我们夫妻之间要学的第一课。常常我们就听到了很多的太太就说，哎呀，我看你这个老没出息的，你看看隔壁老王多有出息啊，你看看又这个升了一级，然后又加了薪，你这个老没用的。别骂你的老公了，越骂他就越没出息，你就肯定他，去鼓励他，帮助他，让他成长。没有一个人老公是被你骂出来的，是你鼓励他，扶持他，让他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自己回想，我是去年刚过了40年，我回想我第一天结婚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个浑浑浊浊的这个二愣子，我啥都不懂。但是神就很苦心的，很有这个计划的带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夫妻吵架，我们常常就喜欢去讲一些很伤人的话，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讲的伤人的话出去就收不回来了，覆水难收。我们要去什么？要去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什么叫随时？ A need of the moment， 就是你要把握机会，甚至没有的时候你要创造这个机会去给他鼓励，给他肯定，来扶持他。所以当你说这样一个造就的好话，你是给他一个恩典。他这里说 You will give grace for those who hear you。 想想你多伟大，如果你愿意对他做造就人的话，而不是在那边损他的话。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什么叫谦虚的人呢？他有四个特征。第一个，他是 transparency， 非常的透明，所以他不急躁。第二个呢，他是 thorough， 因为他想得很深远，所以他不是很虚妄的人。第三个呢，他是一个 visionary， 他有一个意向，所以他高瞻远瞩，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没什么好骄傲的。Integrity， 因为我们能够行得正坐得直，所以我们夜半呢敲门行不惊。那些做了亏心的人晚上12点1点外面有个人敲声大了一点，咚咚咚咚，哇，那个心都快跳出来了。因为什么？做了亏心事，对吧？只要我们不做亏心事，我们就不惧怕，因为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好，我们来看第三点，怎么样来成就。当我们明白神的美意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去负这个恶和扛这个担子呢？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不管您信主多久了，从信主的第一天到现在为止，请问您的恶容易吗？您的担子轻省吗？您在婚姻、家庭、亲子、职场、侍奉方方面面，您觉得还顺畅吗？如果不是那么顺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今天我希望大家都把这样一个问题带回去，自己问自己，甚至你可以跟你的爱人一起来谈这个问题，或者你可以有一个家庭礼拜，把你的孩子们也带起来一起来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就跟孩子道歉，就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悔改。我们都愿意来教会服侍，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像个无头苍蝇一样的，从头到尾忙忙碌碌的，但是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何而忙。到底我们在服侍，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怎么样能做到一种 balance 呢？在我们开始学习侍奉的时候，我们叫做代职服侍。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包括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大部分都是有一个工作，然后呢我们愿意来学习侍奉，所以我们叫做代职服侍。所以这个层次呢，我们就是先要把家管好，然后呢来到教会管神的家，然后在我们职场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好的见证。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要尊主为大。但是 eventually 呢，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呢，就是我们是侍奉代职。什么叫侍奉代职呢？也就是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的工作职场也好，都是一个 supporting unit， 就是我们在支持 我们的侍奉，这就叫侍奉代职。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他有这样讲，他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然后呢，做长老执事呢也一样，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让自己得到一个美好的地步。当我们愿意为神做这个出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他的真道上能够放胆的去讲，就像保罗这样的。其实我讲的，我自己要先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台上的讲员，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讲的都很有道理，请问你做到几分？所以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让自己先得到一个美好的地步，然后帮助别人。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天呢，基督之家有一桩美事，我们在座不知道有几位去过了，请举个手。好，可能知道的人还是不多。就是我们的蔡明模弟兄他担任了我们的基督工人神学院的院长。他从2005年我们这边改建完了以后，他就离开了，然后就去了达勒斯神学院在2009年拿到了神硕在2016年呢拿到了这个教牧学哲学博士。然后2013年他就回到我们这里跟 Jacky 这个师母一起回来他就来帮助我们的英文堂，他也在我们教会北岸立成牧师。那今年7月1号呢，他就担任了这个基督工人神学院的院长，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职分，我们也为他来感谢神，因为 he's one of us， 他是从我们这里面出来的。我记得寇监督当时他最对我们苦口婆心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的弟兄里面可以有人出来，让我们自己培育的弟兄可以肩担起这些重任。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两个弟兄做到了，一个是吴牧师，一个是蔡弟兄。好，这是上礼拜天他们夫妻跪在坛前接受这个就职团给他们的一个祝福祷告，和他对于这个新任院长他的意向的分享，大家都在那边学到很多。我们也知道这个疫情呢也过了1年9个月了，但是现在这个 Delta variant 就是这种病毒呢，它这个是传染性增加了很多，然后在美国一个地方我们就有70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虽然我们不能够像以往的去到国内去培训，但是感谢主透过这个微信群仍然可以跟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来交流。然后 Joyce 跟我呢也透过 Room 可以做一对一的辅导，让他们从神的福音里面感受到神的温暖，也从彼此尊重和同理心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夫妻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憋在家里憋久了大家大眼瞪小眼没事都挤出一些事来所以有一些莫名的愤怒、不安、惶恐，甚至情绪的低落然后我们发现这种忧郁症、躁郁症的 case 都增加了不少这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的讲到王子斯布登，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去吸引灵魂吗？就把你的一个纯粹的福音告诉他就可以了，因为神用来征服人类的武器呢就是他的真理。因为这样一个福音呢，它就像一把利剑，它可以把最刚硬的心都穿透，它也是一个良药，它可以治愈最致命的一个伤口。让我们真的就传福音，不要传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很感谢主在过去这一年多来呢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有个姊妹，他就引荐我来，在他原来在上海的一个教会他们有心要去传福音，他们正好呢是查到了约翰福音，所以他就想透过这约翰福音来学习一些里面的案例，来去做这个传福音的一种管道所以兄弟呢就在4月到6月呢跟他们有一些的分享。 我们开始呢也是有敬拜赞美，然后跟他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享这个信息的内容。接着我们就也是分小组，分小组呢各组去讨论啊课程内容，然后每个人也练习，让他们去做一个自己的三分钟的一个个人见证。很多时候我发现去传福音很好的一个利器，就是把你自己讲出来，你信主以前的光景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信主，你信主以后的改变又是什么，然后你得到了什么。所以就很简单的三分钟，不要讲太长，因为讲太长的话啊，别人可能这个打瞌睡去了啊，也不会真正的关注你在讲什么内容。但是三分钟是完全可以控制他的一种注意力啊，他会完全专注你在讲什么东西。我们不讲别的，就讲我们自己的改变，这就是个人的见证。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厅里面，大家每一组呢都有一个分享等等。这种方法其实蛮好的，不但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学到真理，我们彼此之间弟兄姊妹有交流，然后呢我们可以集思广益，把我们所从个人不同的领受里面然后把它汇集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力量。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教会呢也是蛮年轻的，差不多是这个70后和80后这样一个年龄。然后呢我们知道国内呢也有一个比较显著的需要，就是单身的适婚龄的这个年龄层非常的多据估计他们将近有2.2亿的这个适婚龄的。然后大家可能最近也听到了一个词叫躺平族，听过没有？你知道什么叫躺平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这样辛苦一辈子，却被拼命苦干，搞了半天呢可能连买房的这个头款都搞不出来，干嘛那么辛苦这一辈子啊？他说算了吧，我就躺着干吧，反正就是赚这个钱呢够这个付一个北京他有这个地下层的这个租房，就是越地下层越便宜啊，所以我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好了啊，吃东西哎呀外卖简单简单就可以了，就是生物大志啊，就是得过且过啊，这就叫躺平族。所以很多的这些单身的他们又不想结婚，结了婚了又不想生孩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少子化，就是各国都有这个问题，台湾日本特别严重，大家不愿意来养下一代了，那没有这样一个传承，所以老龄化就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呢我们跟他们一起来透过圣经里面的学习啊，有一个小时的课程，然后呢这半个小时呢就开放让他们有 Q&A， 他们自己有一些什么问题啊，一些他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是他不能跟别人分享的一种比较私人的个人特殊的案例和需要呢，那就要透过一对一辅导来去跟他们处理。所以很感谢神，这就是透过这样一个，他们这个名字也很好，他们是从甘肃这个西宁、青海还有陕西，就是那种大西北那一块地方，他们叫自己叫脱单联盟，就像这个我们看过这个互走者联盟，他们叫脱单联盟啊，他们都希望能够脱单。所以他们非常年轻啊，他们是90后甚至00后啊，都是3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然后呢本来在国内呢有很多的这些神学班，他们也有一个需要，所以呢也透过在这个青岛的这个一个教会，他们呢在济南和泗水那边有一个神学班，也在7月12到17有5天的课程来学习一个实践神学的课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学生也非常的年轻大概都是90后00后这些年纪。在德国科隆我们知道这个 ECM 就是 European Campus Ministry， 就是他们在德国有8个聚会点他们包括张路加牧师我们支持的这个张牧师也在那边帮忙，他在 Mannheim 所以我们也跟他们有一些的分享。那因为他们的聚会在德国的时间是早上10点，也就是我们这边的午夜1点，所以晚上1点钟起来这个敬拜，相信各位没有这个经验吧，但是也挺有意思的。每一次呢我们就是 不但有德国科隆的这些弟兄姊妹，也有一些是国内来的，也有一些是我们北美各地的，所以可以跨这个太平洋、大西洋啊，这个两洋三地啊，所以跟他们来分享这些的题目啊，然后也有很好的一些交流。在青岛的这个尊道教会，还有一个加美教会，他们呢也是从去年八月一直到今天，他们都因为他们缺乏这个传道人，所以他们就需要兄弟给他们有每个月两到三次的一些信息的分享，啊，很感谢神，所以也透过这样一个分享，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啊，虽然是在家里面啊，但是应该也听到这个福音，所以 Room 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福音的方式，可能是在我们 post pandemic， 就是甚至疫情结束了以后，可能对教会的冲击和改变也会很大的反转。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教会的更新之年啊，很快现在已经到了第四个季度了，就是使命的上面的更新，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大使命让我们不但去完成，也透过去实践这样一个使命，让我们自己个人得到更新。好，所以我们过去两个晚上啊，也有很好的赖牧生牧师啊，在我们中间啊，跟我们分享这个老郭还有这个缅甸这两个地方的一些的需要。然后呢，我们也透过十月份的四个祷告会啊，也有这个四位弟兄啊来或姊妹啊来去分享有关这个宣道的信息。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月是宣道月，所以教会呢也呼吁大家记得宣道一二三。有人知道吗？什么叫宣道一二三？去认识一个宣道的机构，然后为两位宣教士祷告，一位可能是你认识的，一位呢再找一位你原来不认识的，然后呢每个礼拜抽出三分钟来为我们教会的宣道事工来祷告。一个教会一定要做宣教，为什么呢？你知道咸鱼跟咸水鱼的不同吗？咸鱼就是什么，泡的咸里面它已经什么死了，所以不做宣教呢就是咸鱼一条啊，咸水鱼呢是它这个 salt water 的废鱼，它还可以游。所以一个教会要能够有生气有生命，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往外流动的管道。我们不能只接受恩典，我们要把我们的恩典拿出去跟别人分享。 Worry won't change anything, but prayer can change everything。不要再继续的担心啊，因为担心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但如果您愿意，我们跪下来祷告就可以改变一切。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穿在神啊披戴的一个全副的军装，因为我们要作战的敌人是这个撒旦魔鬼世界上掌权的这个王啊，所以我们要有装备。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呢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这是尼托森老前辈啊给我们的勉励。好，所以这样一个 pandemic 已经过了一年多了，请问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仍然在惊慌害怕之中呢？还是我们虽然是在这样一个疫情当中，我们仍然不断地去把握一些好的 webinar， 我们去学习，让我们仍然能够在灵性上面也能够成长，不但学习感激，也学习加强同理心，也把我们的彼此的尊重带给别人呢。所以这边呢我们也看到国内 我们在这个湾区呢，我们有四五个宣教士，我们有个叫加勒这个宣教祷告会，啊，每一个人在这边都憋不住了，都想要回中国，但是呢都回不去，啊，这边有一个好消息，他说明年初可能会中国会有条件的开放，啊，这是钟南山啊院士和张文宏啊医生他们的谈话。然后我们看到美国这边呢，也是从九月开始呢，这个确诊人数或住院的或死亡的都有一些的下降。所以现在呢，好像我们跟这个病毒呢变成一个要朝夕相伴的，或甚至呢，这个病毒可能到最后呢，就慢慢的这个强度就简化了，变成一个普通的流感也可能。但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好，所以这两个礼拜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好消息，就是说当你得到了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你第一个就要住院，因为你可能就要用呼吸机。我一想，我不怕得这个病毒，但我很怕这个呼吸机。我知道这种呼吸机是怎么样子，因为你那种不能够呼吸，没有氧，缺氧那种情况，然后一直拼命要大口吸氧，然后就是有一点反自然的这种一种方式，就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呢，他这个是口服液，所以他不必去住院，也不必打这个静脉的这个去打那个激烈的药啊。他这个就是一个口服液啊，所以他这个呢，他证实他可以降低50%的住院率和死亡率啊。所以这个名字叫做 Merck， 他所研发的，他原来是一个感冒药啊，他叫莫努匹韦啊，它就是在你得病的初期呢，你就可以去服用啊，这一个礼拜的药性，它就可以慢慢的帮助你来控制这个病情。好，所以希望这个药呢可以顺利的这个过关，也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样一个疫情可以有效的把它控制下来。好，我们今天要学的就到这里，但是我们再回顾一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美意了，我们神的美意的内容又是什么，让我们可以从神那边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然后怎么样能够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又怎么样能够来平衡我们每天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家庭、我们的服事上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恶可以更容易，让我们的担子也能够更轻省了。好，我们接下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发出亮光，就让愚顽人通达，就让我们这些人可以透过你的真理来明白你的心意，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从我们的得救的地步能够上升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顺命的儿女，也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活出你所定规的善，让我们真的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彼此尊重、我们的温暖、我们的同理心，让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柔和，更能够显出你的一个美性，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门。